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
平安。
在今天的经文呢，一开始就讲到说什么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。这个我是谁？路加，对吧？是路加，大家都知道我。路加呢，他是一个什么人？从他的名字看的话，他是医生，他也是个外邦人，就是什么，是非犹太人。这外邦人的名字怎么来的？是犹太人称呼这个非犹太人所起的名字，他就叫这些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。路加是个外邦人，怎么知道他是个外邦人呢？因为从他的名字上你就知道是个外邦人。那如果我们讲毛泽东、蒋中正、习近平，我们说这些人大概是中国人，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如果你说这个 George Washington、Abraham Lincoln、Donald Trump， 这些是不是中国人？大概就不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从路加的名字我们知道他什么？他不是犹太人。然后呢，刚才大家讲了，他是个医生，对不对？他是医生的话呢，所以呢，在当时的话，这些医生是什么？是受到很严谨的教育，所以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，受的教育很好，所以呢，他的希腊文非常的好，所以他写了什么？写了前书。前书是哪本书？路加福音，对不对？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本来是呢，本来是路加前后书，直到第二世纪的时候呢，他们才把它分开，把这个路加福音，就是路加前书归到福音书里面。然后把这个使徒行传归在历史书里面，事实上本来的话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一卷，分成前后书，都是路加所写的，所以他写到了前书。路加呢，当然也是一个作家了，对不对？他写了这个路加福音，又写了这个使徒行传。怎么说他这个作家呢？他文笔非常的好，文辞优美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去念使徒行传的话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身历其境，对不对？他描述得很仔细很清楚，你看了觉得很有兴趣，这欲罢不能，就一直看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个很好的什么，是一个布道家。他的布道呢，不是像彼得跟保罗怎么样他们去讲的，但是路加的布道什么，因为他很有写作的恩赐，所以他是什么呢？他是用文字去做的布道的工作。那么呢，他也是个旅行家。自从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路加加入了跟保罗在一起，成为他的同工以后，他就跟着保罗参加其他所有的旅行布道，以至于保罗后来被捕之后，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去，他也跟着他一起去，所以他就一直跟随保罗，成为他的同工，到处跟着保罗一起去旅行布道，成为他的同工。然后呢，他也是一个史学家，因为什么？他所写的东西的话都什么，内容都很正确，然后呢，掌握了很好的重点。所以呢，事实上我们看到神实在也很幽默，拣选路加来写这个路加福音，讲了一个外邦人的医生来写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些特殊的事情，大家记得吧？讲什么童女生子，讲到死人复活，对不对？一个医生受到良好的训练之后，你能够承认这童女生子、死人复活的事情吗？很多人认为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。但是路加是有良好的医学的背景，他认为那是可靠的、值得信的，他才详实的都详细考察、定义，按照次序写给提亚菲罗。所以呢，然后我们接着看，那路加福音写了些什么东西？到今天的经文里讲得很清楚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前书讲什么？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使徒是什么？就是奉差遣，耶稣基督拣选的这些使徒，他们奉了耶稣基督的差遣去成就神的工作，拣选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什么？路加福音写的什么？是论述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和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对吧？这是路加在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然后呢，然后这里提到一个很特殊的人物，叫做提阿非罗。提阿非罗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讲说提阿非罗大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称呼人家大人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有没有看着这个什么连续剧啊？讲到吐槽的时候，有没有大家讲到何大人呐、刘大人呐、对不对？这些大人是什么？是高官呐、对不对？所以英文它是翻成 most excellent 或者 noblest， 就是什么？是非常尊贵的，极为尊贵的提阿非罗。这个人为什么尊贵呢？因为大家讲他社会地位很高，是 是不是一个高官的话，我们不很清楚。然后呢，到了路加福音的话呢，他就不称他为大人了，他就称他为提阿菲罗啊。所以呢，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圣经的学者就讲说，为什么有这种的改变呢？因为在当时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提阿菲罗可能还没有成为主里的弟兄，等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为主里的弟兄了。成为主里的弟兄的话呢，你就称他为弟兄，或者直接称呼他的名字比较亲切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路加就称他为提阿菲罗。那么提阿菲罗什么意思？提阿菲罗是一个复合的字，叫 Theo 就是神的意思， Philos 就是 Filio， Filio 我们大家都知道讲什么，是有爱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提阿菲罗合起来的话可以看什么，是看到什么，是神的朋友，是爱神的人，或者神所爱的人，或者神所宝贵所重视的人，这是提阿菲罗。那么这个提阿菲罗是不是真正有这个人，或者这是一个虚拟的人，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争论，我们就不谈这些了，有争论的我们就少谈。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神拣选路加，写了路加福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一开头他也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是让这些传道的人亲眼所看，对不对？亲眼所经历，这些人写的。那么路加一个外邦的医生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使徒啊？路加不是使徒吧？不是，路加不是使徒，又不是个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他凭什么来写福音书？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路加怎么样？路加什么？跟保罗同工，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就加入保罗，跟保罗同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写路加福音很可能是在什么时候？一般认为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，在监牢的被关起来的时候，那大概有两年的时间。这个时候路加怎么样？路加就在里面去问过玛利亚，主耶稣基督的母亲，问过当地所有很多的使徒跟信徒门徒啊。所以现在他怎么样？他就详细考察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同学都去详细考察了。所以呢，应该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监牢里面的时候，路加写的嘛，路加福音。那什么时候写的使徒行传呢？就很可能是路加跟着保罗一起到了罗马，保罗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，这个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。因为呢，保罗就在那里，他也可以推荐很多的人，他传福音都不会受到禁止，所以路加可以常常问他，就可以把这个使徒行传应该是在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，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四本福音书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就是这四个写福音书的作者，对不对？福音是什么意思？
好消息。
好消息，对的。福音是个好消息，是什么好消息？福音是个好消息，讲什么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成就了什么？把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买赎回来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还有什么？三天以后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复活了给我们什么？什么永生的盼望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好消息。所以他们这四本书都写的是这个好消息。那么呢，这些书的话呢，马可福音大概是最早写成的。马可是不是使徒？
是的。
不是，
不是。
马可是个门徒，不是使徒。这里面使徒就叫马太跟约翰是使徒，使徒是当年耶稣拣选的那十二个人，这十个人跟随耶稣基督，要常常跟耶稣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，所以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，知道耶稣基督的教训，所以他们写下。但是呢，马可福音，马可凭什么去写马可福音？知道马可的背景，马可的母亲也叫做玛利亚，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，是另外一个玛利亚，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妇人，她是一个爱主的妇人。他在他们家里，在耶路撒冷城门一栋大楼吃最后的晚餐，就在那个大楼里面，所以他们称为什么马可楼。现在那个楼还在，你如果去圣地旅游的时候，还可以去参观那个马可楼。那个楼里面呢，他们常常在里面聚会祷告。有一次技术人比较多的时候，有多少人？120个人。所以那个楼大概不小，不过我们去参观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120个人在里可能会蛮挤的。 不，并不是那么大。但是要挤120个人是挤得下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马可是呢，还是谁？是巴拿巴的表弟。巴拿巴知道是谁？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一起去第一次旅行布道，去布道走了一半，马可怎么样？哎，马可不要了，回家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后来呢，保罗说什么？吩咐提摩太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因为什么？他在传福音的事上对我有益。所以马可受到什么？受到巴拿巴的教导，受到保罗的教导，更受到谁的教导？受到彼得的教导。所以如果你们看彼得前书5:13，写什么？写到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，所以呢，马可福音也可以称为什么？称为彼得福音。那路加福音呢？因为路加一直跟着保罗在一起，所以路加福音呢也常常被称为什么？称为保罗福音。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路加也是个外邦人，所以他的福音针对的是什么？针对的是外邦人。马太福音主要写给什么？写给犹太人，讲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是犹太人的王，是君王。所以呢，在四活物里面是用狮子来做他的预表。马可福音讲到的耶稣基督是仆人，写给罗马人，因为当时呢是罗马人统治的以色列，所以呢，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，他们被看成是像个奴隶，像个仆人一样。所以在里面强调一点什么？强调耶稣基督来说，人子来是为什么？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人的赎价。这是马可福音的重点。路加呢，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一般我们来看，我们是非犹太人，所以他把所有的以前他们犹太人的背景有关的事情，他解释的比较清楚，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，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容易懂。然后约翰福音啊，就讲到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用鹰来代表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君王、仆人、人子、狮、牛、人都是什么？都在地上，对不对？神子、鹰在什么？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前面三本福音是什么？是对观福音，大纲内容比较类似。可以互相参照比较，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马可虽然最先写的，马太跟路加可能都参照了马可，然后写成的。所以呢，前三本福音主要讲什么？耶稣基督是光，约翰福音主要讲耶稣基督是爱。我们讲扯远了，我们回来讲看路加。路加什么时候成为保罗的同工？这个的话，如果你们看《使徒行传》16:8-10，就很清楚。一开始写了他们，后来就写成了我们。我们既然知道《使徒行传》是路加写的，当时所有写福音书跟写这个写书信的人都什么？都是隐名，都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，不写谁写的，不是像保罗的书信一开始就听到说我保罗奉召为使徒，写信给某某某某某，对不对？就很清楚。那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就比较不清楚，你要看很多别的参考资料，慢慢推论出来，哪一个人是他的作者。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16:8呢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，这个都还在亚洲，在夜间就异象显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：“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”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这里就路加就加进去了，由他们变成了我们，路加就加入他们成为保罗的同工，随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这个？而秀牧师跟我们讲到，对不对？讲到什么？他用的是腓立比书，是吧？然后他说腓立比那边，保罗去那边有个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有什么关键性？福音传福音上有个关键的事情，因为马其顿、腓立比是什么？是在欧洲，其他的地方都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在亚洲，所以呢，那是第一次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去。是保罗带他的同工去的，所以他们到了吗？到了马其顿的头一座城，就是腓立比，也是罗马的驻防城。所以在那里的话呢，有一些人在城外祷告，保罗去参加他们，然后给他们传福音，使得那些人接受主，记得吧？上个礼拜，欧修牧师所讲的，所以是在腓立比，这是从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去。然后呢？那这个路加怎么样加入他们去？为什么路加到特洛亚去跟他们汇合到一起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到欧洲去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， 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，这个时候呢是讲了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。这样，我给你们大家念一下。这样，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，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所以在那时候，保罗接待说，因为他身体有软弱，保罗生病。要是加拉太人呢，就算是把眼睛弯下来给他治病都愿意。所以呢，保罗说他们呢接待他，就像神的使者，如耶稣基督一样。这样就讲了加拉太。那保罗在加拉太那个地方生病了，生病了怎么办？找医生喽，对不对？大概呢，很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找到了路加。路加医生呢，就给保罗去治病。治好了之后呢，大概因为治病期间呢，大概保罗也给他传讲了福音。所以路加大概也就受到感动，所以在那个呢，当他们在特罗亚的时候，路加就加入了他们，跟着保罗就一起到了马其顿，到了腓立比。从此以后，路加就没有离开过保罗，直到保罗离世。所以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十四节呢，就进入到他们怎么样？那是保罗被囚，被押运到罗马去，因为他要上告给盖撒。盖撒就是罗马皇帝，要上告给罗马皇帝，然后到去罗马，为皇帝到你这边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坐着船把保罗押送到罗马去，路途上又经过很多的事情，船也坏过啊。然后他们到了罗马，在那里遇见弟兄们，请我们，也是他讲用的我们，就包括路加，与他们同住了七天，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。就路加是一直跟着保罗一同到了罗马去。然后在这个监狱书信里面，佛菲西门里面，哥罗西书就讲到，这里面提到几点，他什么讲到路亚是医生，对不对？是保罗的同工。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讲到，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为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，巴拿巴的马可，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，也为你们安。那耶稣又称为尤士都，也为你们安。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所以呢，奉割礼的人，什么人奉割礼？是当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对不对？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吧，要有受割礼，成为什么？成为他们肉体上的记号。所以男孩子第八天生下来之后，第八天要受割礼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受割礼的话，怎么样？要被剪除。剪除是什么意思？被处死。所以呢，所有亚伯拉罕子孙，所有犹太人的男丁，如果没有受割礼的话，怎么样？要被他们排除在外，被处死。所以呢，奉割礼的人竟然是犹太人。犹太人呢，只有这三个人跟保罗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提到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里也讲出什么？路加是在受割礼的人之外，所以什么？路加不是犹太人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腓立门书，腓立门只有一章嘛，对不对？二十四节上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里达古、迪马、路加也都问你们安。我们知道，路加是医生，保罗的同工，在保罗第二次旅行过道的时候，他加入他们之后，路加就一直与保罗同在。然后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大概写的最后的一本书，给提摩太。这里呢，他就讲到了，因为迪马贪爱献祭的世界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所以迪马就离开他们的团队了，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他是受到保罗的差派去加拉太去兼顾那边的教会，巩固那边的弟兄。提多也是往大马太去，也是去照顾那边的弟兄。独有路加在这里，这是保罗什么第二次被捕，在接纳我们的时候，就只有路加在那边照顾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路加怎么样？自从加入保罗的团队以后，不离不弃，一直跟保罗一直在一起，直到保罗的离世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来的时候就跟这个提摩太说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。”所以呢，马可也受到保罗所重视。我们怎么知道提摩太后是他最后的一本书？也是保罗自己讲的，对不对？保罗说：“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。我们看到了儒家一直跟着保罗一直到他，然后呢在第一章第三节很清楚地讲到什么，讲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这些门徒使徒们显现，然后呢讲做神国的事。这些显现我就把圣经上所有的耶稣基督跟他的显现都列出来啊，到第十为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升天以前大概有十几次的显现，我想这大家应该很清楚。最早的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复活的那一天七日头一次就是礼拜天，向谁？上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然后向那些妇女显现。为什么？这些妇女一大清早怎么样带着什么？带着香料要去归属安上用，对不对？去了那边发现怎么样，石头已经滚开了，看到天使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跟他们显现，对不对？然后同日也显给彼得看。这个的话你在圣经上可能比较不大容易看得出来，这个呢要从这个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讲的话上看得出来。这两个人呢从以马忤斯回来之后，然后呢就在路加福音24章33节他们所说的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。从这里我们知道西门什么？西门彼得，对不对？也成为基法，所以呢知道他主已经显现给西门，显干给彼得看。从这里可以推论出来，而这个应该是在呢，因为这是黄昏的时候，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要去什么？去以马忤斯，对不对？知道是下午去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路上，主耶稣基督跟他们什么？跟他们显现，然后跟他们讲论，对不对？把圣经上面所有讲的关于他的事情都给他们讲解明白，然后他们就心里火热，对不对？到了以马忤斯，他就强留下来，然后要什么？然后就一起吃饭，对不对？吃饭的时候，在祝谢的时候，他们就认出来什么？认出主耶稣基督来了。然后主耶稣基督就不见了，然后他们就什么呀？这两个人就怎么样？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对不对？回到耶路撒冷去告诉那些使徒们，说什么？主果然复活了，已经显现给西门看。这是他们两个人讲话，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导？他们所信奉的主，就追随的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？已经被处死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人想想，万一罗马政府要来抓我们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逃命吧，对不对？离开是非之地，对不对？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去往以马忤斯去，就去等多几天风头，等风平浪静之后再说吧，对不对？你想这种的情况，逃离现场受不受到主的祝福？主喜欢不喜欢？可能不太喜欢，所以主要是他们两个显现来巩固他们，教导他们，给他们讲他所有圣经上关于他的事情，给他们讲解清楚之后，他们就什么心里活认出出来，他们怎么样就是回来了。就像我们呢，如果写 grant 写 paper， 对不对？一送进去没有拿到，再也不写了。你要再也不写了，再也不送了，你还能拿到？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怎么样？来看看人家给你的评论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哪里有缺点，对不对？再修改修改，写得更好一点，再加点资料再送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就叫什么？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什么？要学会坚守，要学会仰望。主耶稣就是必定会保守看顾，我们要等待，等待神给我们指引与带领。那不要说什么，遇到困难了怎么样，逃命吧，转身就逃了，这样不得到神的喜悦。你要面对困难，面对艰难，等神给你的祝福，等神给你的恩典，都可以过得去。所以这个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给我们带来有这一点的看上。另外呢，那天晚上就向了这个十个使徒显现，那时候多马不在，对不对？多马不在，所以多马后来回来了，他们跟他讲主已经复活了，他说我不信，我必须要用手探入他的钉痕，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才相信这是复活的主啊。所以以后呢，这个多马就被人称为什么 Doubting Thomas。 然后呢过了8天之后，他们11个人多马也在的时候，主又跟他显现，主说什么？探入钉痕，总要信，不要疑惑。 然后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，什么？听了就信的人有福了。慕道的朋友们，你们听到了福音，如果你有信的话，你就有福了。为什么？你就免去了很多的试探，免去很多的艰难苦痛，所以呢，很多的痛苦你就不需要白白的受。听了就信的人有福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呢就去了加利利。这个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、受难以前，已经跟这些门徒讲了，他复活以后要在加利利的特定的地方要跟他们显现。后来呢，当这些妇女去的时候，那些天使也跟这些妇女讲，叫他们去告诉那些使徒们到加利利去见复活的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去加利利什么？是主的吩咐。他们去了没有？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那个二十一章的话呢，那在加利利呢，大概比他们可能是分批去的，所以一开始的话，大概只有七个人在那边，啊，七个门徒在跟彼得在一起，大概在等别的人的时候，主彼得想想没什么事干了，又在这个提比利亚海，也就是加利利海边上，彼得原来是打鱼的嘛，对不对？彼得就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其他这个人也说：“我们跟你一起去，就去打，打了一晚上，打到鱼没有？没有，没有之后呢？然后早上的时候，什么？耶稣基督叫他们怎么样？在船的右边撒网，对不对？一网撒下去，捞到多少鱼？153条大鱼，网都没有破，对吧？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？那也同个时候，主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什么？你爱我吗？三次，然后叫他什么？你喂羊，我的羊。这就是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显现的那一段事情。后来呢，又在加利利十一个使徒都到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又给他们显现。然后呢，在哥林多十五章又给他们多次多方的显现，说先给500多弟兄看了，这是保罗记录的啊。先给雅各看，这个雅各的话不是使徒雅各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，啊，他的弟弟雅各。然后再先给众使徒看，然后呢，在橄榄山升天以前，啊，主耶稣就又给他们显现，啊。那其他的这个呢，是在主升天以后啊，在大马色路上显现给保罗看，然后呢，在巴摩海岛上显给这个使徒约翰看，然后记录下来这个启示录，啊，这是他整个复活的经过。那如果我们看第四节的时候讲的耶稣基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也要等候圣灵的降临。”这个应该是在什么时候？他们不是跑到加利利去了？为什么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？这里讲话有没有冲突？耶稣基督自己吩咐的，天使也告诉他们呢，要去加利利的，他们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比较合理？因为但是。复活以后跟他们有什么？有40天的显现。这40天的时候呢，他们应该什么？去加利利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多远？不到200公里。他们应该已经去了加利利又回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第九、第十的这个他们聚集的时候。所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之后，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所以呢，在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所以呢，在耶稣基督向他们40天显现之后，再过了大概10天的样子，就到了五旬节。到了五旬节之后，耶稣基督就圣灵的降临。所以呢，就应该是第九、第十呢，在跟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。等，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字。等是叫我们要仰望主得壮胆。我们先要等，之后我们才能够去。去什么？去成就主所托付的。所以等是什么？等是顺服。唯有我们顺服主，我们才能知道主的托付，我们才能得到主的祝福，才能够满有圣灵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基督要学会一点，要等，等候主的时间，等候主的托付，等候圣灵的能力，然后去做主的工作，才能够成就主所要托付给你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等，等在耶路撒冷不多几日。之后呢，圣灵就降临，他们就得到圣灵的洗。讲约翰是用水施洗，约翰的洗是什么洗？是悔改的洗。对，圣灵的洗是什么？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洗。这里面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，讲到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重生、圣灵的印记、圣灵的同在， 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浇灌。我想这个稍微解释一下，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已经清楚了，我们复习一下没有关系啊。圣灵的洗是什么？是一次性，带来什么？带来生命的改变。圣灵的充满是什么？圣灵充满是多次性，是什么？带来我们生活上的改变，是我们得到能力，可以做出一个基督，活出基督的样子，做出我们神所托付我们要做的，这是圣灵的充满。所以呢，自从这个五旬节，耶稣升天以后，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耶稣去了，保惠师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保惠师怎么就一直什么待在地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的信徒是怎么样？我们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就受了圣灵的洗，也就是受了什么？得到圣灵的重生。所以我们说什么？说我们在主里已经什么？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为新的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圣灵的洗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，我们得到成圣的地位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可以什么称义，成为一个义人，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。所以唯有这种情况怎么样？圣灵才怎么样？圣灵才可以住到里面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成为圣灵的殿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除掉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与不义，神才能够与我们在这里呢，让圣灵的同住。圣灵与我们同住的话，神就给我们应许什么？必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神就不会再离开我们。圣灵就不会再离开我们，我们成为圣灵的殿，知道什么？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世界的末了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得到什么？得到圣灵的印记啊，就像盖了一个圣灵的章一样。你看，我们不要受兽的印记啊，我们要受圣灵的印记。圣灵的印记有什么优点？有什么好处没有？那当然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就像说什么？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讲的圣灵的印记就是什么？我们以后得基业的凭据。我们得什么基业？基督徒会得什么基业？我们知道国王的儿子成为什么？王子。王子以后要怎么样？接续国王做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是什么？受了圣灵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圣灵的印记，我们要得什么基业？神是什么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以后要怎么样？要与神一同作王，这是我们要得到的基业。这个祝福大不大？这个祝福好不好？这是圣灵的印记的重要性。另外呢，也讲到圣灵的降临。圣灵的降临的话呢，有两种的讲法，一种是一次性的，就讲到什么，就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一次五旬节，圣灵的降临，但是他们可以看到的，圣灵降临他们的头上，那一次圣灵降临之后，圣灵一直在地上，也成为我们的保惠师，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现在什么？现在是圣灵的时代，现在是教会的时代，现在是恩典的时代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因为圣灵已经降下来，圣灵在施行什么？施行教导、引导、劝化、拯救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有的讲说圣灵降临呢，一次性的话讲的是五旬节特殊那一次的降临。另外呢，也会有很多次的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殿降临在不同的人身上。所以呢，在旧约里面，像士师记啊那些就讲到什么，耶和华的灵降临到某某的身上，或者耶和华的灵感动某某人，什么圣灵的降临与他们的同在。那我们现今的基督徒，我们已经有什么？我们是圣灵的殿，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怎么样？就叫我们，耶稣就叫我们什么？叫我们讲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什么？哎，有的事情要该去做，你想想做这个事情好不好？做这个事情合不合圣经的教导？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容神一人？如果是的话，赶快去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圣灵给你的感动。如果你觉得做某些事情不合宜不好的话，这是什么？也是圣灵的给你的感动，那你就不要做。这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，就是叫我们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们要追求什么？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充满是多次性的，带给我们 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我们能够什么，能蛮有圣灵的能力，可以成就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。然后呢，这个圣灵的充满的话呢，你可以从内里跟外在两方面来看。如果用作为形容词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，表示呢信徒呢有属灵生命的品质，像他们后来要拣选一些人来服侍什么管饭食做执事的时候，要拣选什么样的人，有好名声圣灵充满的人，这是一个形容词，表示什么，有圣灵的品质，有好行为的人。然后在外在的时候表现出什么，表现出圣灵的能力来，是我们那个什么，我们成就主的工作。然后讲了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浇灌就是倾倒在我们身上，圣灵伴你讲。这个呢，我们只讲一节经文，提多书三章第六节，我给各位念一下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救主，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成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圣灵的浇灌，那还有很多别的，我们都不讲了，讲完了经文也讲完。我们先来看这个今天最后的三节经文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想想主耶稣就复活了40天，跟他们讲论什么事，讲论神国的事，对不对？这些门徒问他什么，以色列国的事，对不对？像不像前一阵的经验，来使徒跟耶稣基督一同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主耶稣基督在跟你讲他要去上十字架的事，对不对？然后门徒在什么起了争论什么，说耶稣基督啊，你以后来了之后，我们谁坐你的左边，谁坐你的右边，我们中间谁最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看的是以色列国的事，神要跟他们，耶稣跟他们讲什么，讲的是神国的事，他们根本不能够体贴到耶稣基督的心意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什么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间谁都不知道，只有谁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明确的一点是什么，每一天都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更近一天。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知道，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就是什么，就是世界的末了，你们还没有把握住机会的，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，现在就是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把握着好机会，不要等到救恩的门关上了，在外面在黑暗中哀哭切楚，切齿失去那得救的机会。然后呢，然后主耶稣说叫他们等在那边，圣灵要降临他们身上，他们得到圣灵，他们什么，他们就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什么是做见证？见证就是将自己亲身的经历与认识使别人明白，我认识耶稣基督，我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。所以见证的话，不单是讲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能够活出来，更要活出来，你要有好的表现，好的生活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圣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什么？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。那我们见证耶稣基督，对吧？从近及远，从我们身边的人到更远的人，这里讲什么？从耶路撒冷，就当时聚集的地方。到犹太全地，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那整个使徒行传主要在讲什么？就讲到教会的根基、教会的兴起、教会的发展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是神所兴起的，由神来引导，是属于神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唯一的元首。教会主要任务是什么？宣道、传福音。要什么？别人同得我们所得到的好处，我们已经得到这上好的福分，我们不是要留着我们自己，乃是要什么？希望我们所有的骨肉之亲，我们所有的同胞们，所有的朋友们，所有的亲戚们，都可以得到这上好的福分。我们就要去宣教，去传福音，靠什么？就要靠圣灵的引导与能力，不是靠你自己。那你要去做什么？等候，等候神给你的呼召，等候神给你的托付，等候圣灵加添给你的能力，顺着圣灵的引导去成就神的工作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所有的接受主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什么种族， 不管你的背景如何，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怎么样，什么都不分，只要你是信主的，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就可以加入我们教会，成为会员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你拣选的家，我们外邦人。